我想特别和大家思想的是，为何要论到抉择呢？在我们人生日常的生活里面，都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选择，需要我们去做决定，大事小事，每一件事都有决定性的选择。那么今天我所要讲的不是属世的事，而是关系到我们永恒的问题，就是我们灵魂找到归宿没有。当造物主创造世人的时候，他是把灵魂摆在人里面，所以在人里面，你的灵魂可以说是永恒的。在动物界、植物界里面没有灵魂，所以动物、植物从来都不会接触到灵界的东西。就以动物来说，从来不晓得明天、后天、明年永恒的事情，因为它没有灵魂。灵魂是永远的，人由于有灵魂，所以人就会思想到明天、将来、永远。还有动物没有灵魂，所以它就一定接触不到灵界的事。人有灵魂，所以它可以接触到灵界的事。然后我们再来看，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要做世人的救主，他要拯救世人的灵魂，叫普天下被造的世人因信耶稣罪可以得到赦免，将来灵魂可以不致灭亡。主耶稣曾经形容人生像两条路，一条路是引到灭亡的路，就是说走在这条路上的终点是到灭亡，另一条路是引到永生的，它的终点是得着这个永活的。那么我们来看见，一条是引到灭亡的，一条是引到生命的。按理来说，人人应该抉择，我要拣选生命。就像对一个人来说，若他知道啊，我现在走的这条路走上去的是一条生路，走那条路的是一条死路，他自然要拣选走这条生路。那么到底主耶稣所说的这条路要引到灭亡的，那个灭亡是什么意思呢？灭亡和死亡是有分别，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从此圣经说罪入了世界，死就沉沦在罪中，就是说人类就沉沦在罪中，死就临到众人，普世的人都在死亡的权柄底下，从此人人都在死的权柄底下。那么死并不是一了百了，因为按着定命，人人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而审判之后的结局就是犯罪的世人要承担自己一生所犯的罪，包括他在一生里面心思所想的、见不得光的、言语所说的、得罪神得罪人的，还有行为上所犯的罪，在造物主的审判台前交账。而其结局呢，就是灵魂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是永永远远受痛苦，因为灵魂是不死的，是永存的，但是在火湖里面就等于是灭亡，永永远远受痛苦。有人以为啊，我不信天堂，我也不信地狱，好像满不在乎的。那么今天我就想花一点时间，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人的灵魂若是不信耶稣将来要下地狱那个情形是怎样的，就很实际的告诉大家。我就讲几处的地方。第一处的地方呢，就是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那是主耶稣描绘在地狱里面人应该怕的。在马太福音 第十章二十八节那里，主耶稣对门徒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应该怕的是那一个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所以人真正要怕的，真正要担心的是，我的灵魂得救了没有，我的灵魂得救了没有。若是我的灵魂还没有得救，而将来的绝迹是要给丢在地狱的火湖里，那实在是可怕，那是应该怕的，千万不要满不在乎无所谓啊。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对于火灾人人都怕，一场的大火就是不仅把家园毁灭了，甚至要夺取了许多人的生命。所以一般人不敢玩火，火灾是可怕，但是若是比起将来永远烧着的硫磺火湖，那是第一的情形，昼夜硫磺火湖，许许多多的灵魂要承担自己一生所犯的罪，在那里永远的受痛苦，那实在是可怕啊。所以主耶稣为何说我们要怕那能够把身体和灵魂丢在地狱里的那一位呢？他在另一处圣经又形容地狱的情形，地狱的可怕，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第九章呢，在四十八节、四十九节，耶稣这样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他说，在地狱那里呢，有一种虫是不死的，是昼夜要咬这个那些犯罪的灵魂，然后呢，他说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就是像咸菜啊，给盐呢腌在那里，就是火昼夜在那里烧着。那么具体的情形又是怎样呢？我在读另一处的圣经，那是描绘具体在地狱的火湖里的情形，那是启示录的第二十章，论到末了审判的时候，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十一节至十五节，圣经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已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件展开的，并且另有一卷展开的，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里的火湖就指地狱，也就是说，将来在造物主全能的神审判大日的时候，坐在白色的宝座上，然后历史历代所有的死人都复活，都要站在审判台前受审。然后审判台前另有一件的就是生命册，这个生命册乃是说出一个表号，一个表征，它里面所记载的是说，所有因信耶稣的，他们是走上主耶稣所说的引到生命的那条路，他们得永生。那节圣经原文没有永字，就是引到生命的那一条路，而主耶稣就是这条生命的路。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有因信耶稣的，他的名字就写在生命册上，他永恒的命运就不需要给丢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永永远远受痛苦，而是享受神永远的同在。圣经称将来那个地方新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一般所提到的天堂。因信基督耶稣，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相反的，若有人他在他生平里面他不信耶稣，他也没有信耶稣，就不能得救，因为他要承担他一生所犯的罪，去面对造物主的审判。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圣经所说的。罪的结局结果就是死，不仅肉身死，是灵魂要面对灭亡，就是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所以圣经在这里提到，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他就要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永永远远受痛苦。这个地狱的火湖原来是为魔鬼和所有跟随他背叛神的死者天使所预备的，所以将来魔鬼是一定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这是已经定案了，是定局。然而魔鬼是趁着他的执行的定局的时间还没有来临之前，尽力的迷惑普天下的人，要他们背叛造物主，反对造物主，虽然享用神所造的万有，还在那里口口声声说人定胜天，不要神，拒绝神。然后魔鬼用各种的理学，各种的邪说，要把人的灵魂呢就控制住，叫人不断去犯罪得罪神，最后同样受审判，成为魔鬼的陪葬品，陪着他一同下地狱去受苦。所以魔鬼用尽一切的方法，用地上的名利地位财富，用地上的这个各种的偶像满天神符的迷惑，用各种无神论的思想，总之就是要迷惑普天下的人，不信神，不信耶稣，不归向造物主，要被造的人背叛造物主，这是魔鬼所做的。然而神爱世人，独一的真神，全能的造物主，他爱世人，凭着他的公义，他要执行他的公义，因为他不违背他自己。世人犯罪，他要定罪，将来要审判。今天他就把良心、是非之心摆在人的里面，犯罪如何由不得人自己，良心的定罪也同样由不得人自己控制，乃是告诉我们将来有审判。被造的人要凭着自己的善行去达到神的标准是不可能的，因为全然圣洁的神，他的律法远远超越地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律法，地上每一个国家的律法都不同，所以对罪的定义都不同。当审判日子是在造物主面前受审，是根据造物主的律法，人所谓的罪只不过是触犯了国家律法，但是某一国的律法并不代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律法，在这个国家是犯法，在那个国家不犯法，但是在神审判台前不是根据这一国那一国，是根据神的律法。神说不可有贪心，在律法上要求，试问普世的人谁没有贪心呢？我们再说，在全然圣洁的神面前，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使临到众人日光之下，无论是财主、科学家、医生、平民，都在死的权柄底下。不仅如此，死后却有审判，每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 地上所有的名利地位财富成就辉煌什么都带不回去，一点都带不回去。但有一件事不带回去不行的，就是他一生所犯的罪都要带回去，就是他一生所犯的罪都要背负，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然而神又是慈爱的，他要拯救世人，所以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他差派他独生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降世为人，经过33年半人生生活，传道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复义世人悔改归向他，最后他成为代罪的羔羊，因为犹太人的不信把他钉十字架，他就承担了普天下世人所犯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十字架正是神所预定的旨意，他成为代罪的羔羊，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双手所犯的罪，我们双脚所犯的罪，神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我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罪是我们受的，是我们犯的，刑罚他替我们受了，所以难怪主耶稣给钉十字架的最后一句话不是说完了，是说成了，因为神所托付他一切成全了，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宣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从今以后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然后他吩咐他门徒传福音，这个有福的声音给普天下的世人，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普天下的世人，叫所有的世人，原来走在往灭亡道路的世人，可以因信他罪得赦免，灵魂得救，将来不至于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这对于普世的世人来说是一个何等大的福音，是一个何等大的好消息，因信耶稣，我们一生所犯的罪耶稣已经代替我们受了刑罚，我们将来就可以免去神的刑罚，灵魂不至于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就可以上天堂。这是神何等的慈爱，这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一个奇妙的机会，连魔鬼都无话可说，因为世人犯罪，神的爱子代替他们受了审判，神的审判刑罚追究在他爱子耶稣的身上，叫凡信他的人神就可以赦免嘛，神就可以饶恕他的罪，但那些不信的拒绝神这个救恩的，他就要承担自己一生所犯的罪，将来受审要到地狱的火湖里永永远远受痛苦。所以难怪在启示录20章这里说，另有一件是羔羊的生命车，就是耶稣成为代罪的羔羊，他为普天下世人的罪给钉十字架，他成为赐生命的主，正如他所说的，引到生命的那一条路，路是小的，门是窄的，得着的人就是要悔改，要谦卑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悔改就是诚心转向他认罪悔改。哦，亲爱的朋友们，你需要耶稣，你需要救主耶稣，千万不要无所谓，要知道永生永死得救沉沦都在于你今天的抉择。今天造物主他把他永远的计划告诉你，把人类的绝迹永生永死天堂地狱摆在我们面前，每一个听见这福音的就是要面对一个抉择，所以这是一个抉择的时刻，不是说我外面在探讨 一件事有理没有理，不，这是你最切身的需要，这是关系到你的生死存亡、永生永死的问题。请问你拣选哪一方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进到神那里去。圣经又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我们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信靠耶稣你的罪得到赦，只有因信他你的灵魂可以得救，将来不至于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有人以为啊，我还是顾眼前的，今生的事情要紧吗？来世由得他吧，能时候一了百了，最要紧的是今世活在地上赚多一点钱，又发财又亨通又享受。若是这样啊，就正如主耶稣在圣经另一处对一个财主所说的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种情形大有人在。地上我们常常看见许多人睁开眼睛就是赚钱赚钱赚钱，到有一天发财发了官财，忽然间一次的意外，一次的重病，转眼间离开了，所有的财富留在地上，这实在显出人生的虚空啊。不错，人生活在地上虽然要很多的责任很多的忙碌，但是有一件事不可忽略的，就是你替你的灵魂买了保险没有？你的灵魂找到永远归宿的地方没有？就像另有一句话说，今夜你要寄宿在哪里？我的朋友们，你替你的灵魂找到安息的地方吗？千万不要自以为说没有，什么都没有。若是有一天，当100年之后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100年之后我们都不在这个世界，你的灵魂永远到永远无穷年日要到哪里呢？即便今天你说我绝对不信，我绝对不信有这个火湖，但是有一天若是真正有火湖的时候，那你岂不是永永远远后悔吗？人生最可怕的就是后悔。有许多人对今生一些事情，人生的转捩点、转折点，因为没有当机立断准确的选择，而后来后悔莫及。我们千万不要到那日才有永永远远的后悔，在痛苦的火湖中才想起生平有多少人向我传福音，神的爱在那里劝我快快信他悔改，我反而刚硬不信，而落到永远的后悔里啊。让我做一个比喻，若是你要乘一部飞机，一架飞机，有人告诉你这架飞机上去的时候有50%的机会会坠机，你上不上呢？我告诉你，不要说50%了，即便说有10%的机会会坠机，你都不敢上，因为要拿这一条生命啊，宝贵的生命啊，去打赌啊，赌不过啊。又何况造物主借着圣经神的话明文的告诉我们，神的爱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多次多方的复义世人，悔改信靠神吧，何必灭亡呢？悔改吧，归向神吧。我亲爱的朋友们，耶稣爱你，他已经为你一生所犯的罪，为普天下人一生所犯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接受了神的审判，受尽极痛苦的刑罚，因为他爱你，他要拯救你脱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我的朋友们，悔改归向耶稣吧，悔改归向耶稣吧。你说我如何能够得着？我的名字怎样可以写在羔羊生命册上？很简单，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是一个完成了的救恩， 圣经说，只要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口里认就是开声祷告，心里信就是你这个祷告是发自于内心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对耶稣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悔改归向你，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当你这个诚心的祷告，相信接受耶稣，神是公义的，他就要赦免你一生的罪，叫你灵魂将来永远得救，不至于给丢在烧成佛湖里，并且在今生耶稣就成为你的救主，在人生旅途里与你同在，拯救你，帮助你。好，现在我恳请你诚心跟我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现在就做这个诚心的决定，闭着眼睛心向着主耶稣，跟我诚心开声祷告。我祷告一起，你跟我开声祷告一起，现在就开始。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主耶稣啊，求你住在我的内心，做我的主，将你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我将一生信靠你，谢谢主救了我。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若你诚心跟我祷告，我恭喜你，从今天开始主耶稣就是你的。因信主耶稣，你一生的罪得到赦免。因信主耶稣，你的灵魂已经找到永远归宿的地方，天堂是你的，灵魂永远得救是你的，神所赐的圣灵生命是你的。你不仅将来灵魂得救，今生又得到神的生命住在你的里面，主耶稣永远与你同在，成为你的救主。在凡事上你可以祷告耶稣，他与你同在，他要拯救你脱离罪恶，他要拯救你脱离魔鬼的迷惑，他要时刻与你同在，用圣灵所赐的平安喜乐充满你。你可以天天开声祷告天父，祷告父神，祷告主耶稣。祷告很简单，你诚心祷告，主耶稣啊，你赦免我的罪，主耶稣啊，求你教导我怎么祷告，父神啊，求你给我信心，父神啊，我把一天的生活交托给你，叫我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圣经，叫我有科目的心，然后为着生活中所面对一切具体的需要祷告父神，带着相信而顺服的态度，然后又为自己还未信耶稣的亲友祷告，让他们早日信耶稣，也带同他们一同来领受福音的信息，叫他们早日得救。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与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